就我们刚才有发下测验卷，让大家回去先查，那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哦，有一个，好，谢谢。
我看你们都拿到考卷，我一向不太注意考试，可是又怕学生因为不考试就不读书，所以我的考试一向是以复习为主的。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对不对？其实我希望你现在先不要看了，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只读上面有的题目了，你整个听完以后，整个下一点功夫读过以后，你可以把它当复习，看一看那个题目，去找出答案来，复习过以后再合上圣经去考它，那是我的考法，听懂吗？真正作答的时候不要看圣经，要不然就没有意思了嘛。好，好了，不要看考卷了。你们应该拿到两张嘛？对，定起来两张，上下。你知道，我们刚刚讲你要有一点诗意，用诗的表达方式。其实这是一个广泛的一个题目。你知道，漫画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也是类似诗意的表达。我很喜欢台湾长老会有一位牧师陈义忠牧师，好像他过去很多年来常常在他们的长老会的刊物教会公报上面连载四格漫画，后来他们给他出版了两本单行本，那已经出版很多年了，一本叫做信耶稣得水牛，另外一本叫做别忘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吗？那四格漫画是这样的，我诗篇可能会讲不完，一直在跟你们讲闲言闲语。就是台风过后，台风过境之后，哇，那个主日就会来了很多人，牧师就很高兴说，毕竟有时候要遇见灾难，人的心才会渴慕。可是最后一格漫画是画到他们教会的外观，他们那个乡下的教会还有一个围墙的哈，围墙本来写信耶稣得永生，因为台风过境把那个贴的亚克力有一些吹掉，永生变成水牛，他就来拿水牛，然后专门画教会摆菜，应该买得到那个书，蛮有趣的。用诗的表达，其中一个很大重要的特点就是，当他传达一个教训的时候，他并不用说教的方式。如果你连读诗篇都把它当作说教的内容来读，啊，就太遗憾了。因为神就是用这个诗的题材，想要让你明白，领受神的道不是这样领受的。不要站在一边这样审查一番看，那是那些主常常责备那些人在旁边私下议论的人，对不对？主希望我们是带着小孩子新奇的态度，连读神的话都觉得好像看到一个，是你看小孩子很容易很强烈的情绪的表达，像什么事情都是很奇妙的，对不对？即使没那么奇妙，他也会这样表达。西方人比较有点保留这个东西，即使他们已经有的失去了实际，可是连至少他们讲话的习惯还是这样。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会说 Really？ 我们中国人常常不是这样，他说真的吗？就一副也先不相信你这样。可是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也许有的已经没有那个实际，可是他们已经习惯你这样讲话，就会让你觉得好像你讲东西他很有兴味，对不对？对吧？ Incredible， terrific， 哇，他们讲话几乎都要加惊叹号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这种小孩子这种很惊讶的看见一些事的态度去面对一些事，而不要常常是在旁边这样评论事，这样旁观。不要这样，神的话你也应该这样。他不是说教式的， 但是他讲到教会百态，我说陈义忠牧师的四个漫画，比方我随便举其中一个例子，他提到两个老人家在讲话，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那个非基督徒的老人家就跟那个他的基督徒朋友说：“我的上帝比你的上，我的心比你的心较大，我浓呀。”基督徒当然不服气哦，然后我的心比你的心较大，那我样，跟我一样想讲的，伊讲你的心是天父的无？对啊，天父上帝。伊讲那我的心是天公。对不起，你听得懂台语吗？你们谁听不懂需要我再讲一次？那两个，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老人家，那个不信主的就跟信主的朋友说，我们的神比你的神大。那基督徒就说，谁说的？他说，对啊，你们的神不是叫天父吗？他说是啊。他说我们的神是天公，比较大。如果那种头脑就是四四方方，认为神的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人哦，他们听这种看这种漫画，他们就会责备陈牧师说：“你这个在传达什么？在传达偶像比较大吗？”现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今天他是写在书上说：“哎，这个拜偶像的人的神是天公，我们的神是天父，所以他们比较大。”那当然那是异端邪说了啦哈。可是他写成漫画诗句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如果懂了这个，你就不会对大卫的诗篇里面有一些东西发出满腹的疑问，在那里问牧师说为什么大卫要咒诅这个人，要干什么，要这样，你就不会问这些东西了。那是诗啊，诗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精确嘛，也不需要那么精确嘛，对不对？你如果挑李白的诗的精确度，那不是诗别人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吗？对吧？那懂我在说什么？你说怎么可以这样？神的道那么重要，当然是要精确，怎么可以把它说成像诗一样？很抱歉，神本来就是用三分之一的题材，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神的道可能没有像你以为的应该精确到像你以为的那种程度。它是精确的，可是哎，在许多的细节跟表达的上面跟领受的上面，可能不是像你讲的那样。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你不要把十诫读成诗哈，大概十诫也不用那么精确，所以我可以去拜拜偶像啊，说说谎啊，像那种东西是属于绝对的道理的啦。可是就是连十诫，你能够遵行十诫的秘诀，仍然是要带着诗意才更容易遵行的。揣摩一下我所讲的吧，好不好？我花了很高的比例来讲这些前言，对诗的认识，而还没有进到诗篇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东西。前两年在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说故事的基督徒》，那作者也是有名的人，他在里面讲到一段话，我想那不是他发明，他只是把它表达出来。他说语言通常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表达的工具，对吧？你想表达一个东西最普通的方式就是讲话，可是有时候他碍手碍脚的，因为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些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同意吗？你知道时间是什么吗？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的，时间请表达它，时间是什么？很难表达哦。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的最末了几章，一花了很多的篇幅讲时间这一件事。他里面有一段话是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想我知道时间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那就是语言没办法表达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语言碍手碍脚。这个作者，我刚回到刚刚那本书《说故事的基督徒》。他说，所以在科学领域里面，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就是数学。你晓不晓得今天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他们期待 或者是让他们相信，也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遇见外星人，其他星球上也有别的生物、别的人类，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可是当然，我们连本地都有几千种语言呢，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他沟通呢？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形态、生物的形态各方面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科学家有很多科学家选择沟通的形式是什么？也就是他们继续在发出这种讯号，希望外太空有人有一种生物能够也有高度智慧的生物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而跟我们联络。你知道他们发出什么样讯息吗？数学方式的讯息，用数学表达的东西，逻辑观念啊，像这一类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用一个什么一二三阿伯数字，不是这样，而是说数学的观念表达的讯息。所以他说，当我们在科学领域回到最根源的时候，我们回到数学；而在神学领域里面，我们则回去使用诗。在神学领域里面，我们回头使用诗。他用回头说得很好，表示教会常常失去这个东西，所以需要回头一下。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失去这个，比方像二十世纪有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新正统神学神学家卡尔巴特，他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好像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他已经名满天下之后，有人问他说，我不知道是这样问的还是别的问法，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你能不能用很简短的话把神学讲得很清楚，用很精炼的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就唱一首歌，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他就唱这首歌，很好，对不对？一个整天绕在那种很艰深的神学思考里面的人，可是他心里面他觉得神学最核心的东西是一首诗。校园出版另外一本书叫《男子汉养成班》，里面有一段话也很有趣。他提到有一个部族凯尔特人，他们有一句话，他们说，不要把剑给不会跳舞的人，不要把宝剑给不会跳舞的人。他说，一个战士如果不能同时也是诗人的话，你要小心他是怎么样的战士。那种以前的部族非洲啊，那些一个男人男生长大以后，他真的被人家肯定的最主要一定是要能够打仗，能够这样，因为他们靠那个才能生活的嘛。哦，可是他说，你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意义就是你要会打仗，是一个战士。但是你如果你不会跳舞，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战士；如果你不会作诗，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战士。你应该想想这个问题，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我想总和来说，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钻研一些很深的圣经的道理啦，或者人生的道理啦，各方面，请不要一头钻进里面迷失自己，要不时的跳出来，有一点失意。也许换另外一句话讲，这是我们的主讲，我觉得跟我刚刚用失意来讲是意义差不多，就是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小孩子容易相信神话故事，对不对？容易相信童话故事，不是吗？那个也是一种诗的表达。那另外一种很要紧的诗的表达，其实就是一种图画式的表达，像比喻。主耶稣来的时候常常用比喻来教训人，那是跟诗意的表达是很接近的。下一次你想要给你的孩子、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妻子、给你的同工、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弟兄姊妹讲一段话，也许对他有一点修正的意义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用一个比喻来讲，我觉得那个效果会很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主用的方式，对吗？他有时候讲一个比喻，明明是在骂那些犹太人，那犹太人听了那么入神，等到发现是在骂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听进去了。你一定要学会这个艺术， OK， 慢慢的学。爱家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专门在讲家庭，他说，说出心中的情话 情画的画不是话语的画，是画图的画，就是你在家里面跟家人，无论对儿女对配偶表达东西的时候，如果能够像我刚才用图画式的表达，其实那个就是像比喻一样，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天国好比什么，像这样，像我刚刚讲那个妈妈回答那个青少年儿子的话，就是很图画式表达了。那诗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读诗的时候，像诗篇，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圣经里面的诗的题材的话语，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读它的一个很优先很要紧的一个读法，不是像我们一般这样研究一门学问这样，而是先去 touch 到它的味道，去尝一尝它的味道，去摸一下那个感觉。而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吟咏。我想自古以来，无论中国人无论西方人都是一样，对诗句都强调吟咏。这一方面东方人的吟咏诗句我觉得比西方人优秀一点，因为西方人吟咏诗句常常是用平板的语调。你有没有听过有的西方的诗人被邀请在一个诗的发表会上，他朗诵自己的诗的时候，他们似乎是注重他内容的韵味。可是我们中国人以前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摇头晃脑一番读的时候会甚至差不多像唱的方式，有各种调子这样来唱它，对吧？你有没有这样读过圣经？试试看这样读圣经，我们它叫吟咏。我读过一本书是梁实秋，你们知道梁实秋先生写的《雅舍精品》，好像事实上他提到说连散文都是可以朗诵可以吟咏的，我也同意。古代的人讲到吟咏，你们在吟咏这两个字吧，我也写在讲义上，吟就是一个口在一个今天的今，咏是一个言字旁在永远的咏，吟咏这两个字，吟的意思就是开口就叫吟呐，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就是把声音音调拉长了，有点像唱歌。我们平常讲话不会特别有一个字拉长嘛，可是唱歌会，对不对？有调子的时候，有一些字就会拉长。可是你不一定要有调子，你就是平板的读，把它拉长了也是会有韵味的。等一下，我们来示范一下。可是这样吟咏诗句你会感觉才真的是在吃神的话。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旧约新约都有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是用吃来讲他的，对吗？对吧？对不对啦？有什么经文这样讲？有什么经文用吃来讲神的话的？你们刚刚都那么肯定答对，根据什么的啦？你即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讲一点相关的话，看看像不像圣经的话，那你们都讲不出来，凭什么告诉我圣经有提到用吃讲到神的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很好的经文。有没有读过一段经文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在我心中是我的欢喜快乐？这个像不像圣经里面的话？耶利米书的话哈，几章？16章15节还是15章？15。耶利米书15章16节，启示录里面也有，不是吗？主不是给他一本小书本吃吗？有没有？他吃了以后，就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多往更多说预言，对不对？以西结书也是一样啊。 你吃东西，看我这里，吃东西会这样，会不会这样吃？好，好，不会嘛？咀嚼一下嘛，对吧？品尝一下嘛。待会我们会读到诗篇119篇，有一句话说：“你的话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的甘美。”有的人食物他根本不懂得这件事，因为他食物不太经过上堂的，或者说一下就滑进去了，就直接吞下去了。可是你在那里咀嚼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你要品尝一下神的话语，所以吟咏会很帮助你这样做。如果你慢慢学会连其他的经文，连保罗书信都可以吟咏，就很好。甚至你说马太福音第一章总不能吟咏了吧？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可以啦。如果你圣经熟一点，慢慢连这个吟咏起来都有味道，因为你读到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你会想到联想到许多故事，不是吗？宝贵的故事。So, 我让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关于我们怎么样读。好，我们来进入诗篇吧。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写了很多内容，这里面有超过一半的篇幅，诗篇第一篇了，超过一半的内容不是我的东西，是抄诗部真的。我想给大家一个第一篇，就给大家一个详细一点的示范的一个范例。我们先找出一些词，有一些主题，他怎么样讲到神的话，他用了不同的词来讲神的话，还有这里面提到两种选择，也就两种人，也会带来两种结局。这些都是有点好像从诗篇里面读出一点信息、一点心得来嘛，对不对？啊、哦，可是接下去我就让大家一节一节的、逐节的，去默想它、去思考它，甚至是逐字的去思考它哈。这里面我有许多是采自这个诗部真的对诗篇的注释。那我们这样去逐节逐字的去思考它，有的时候也会引向一些例证或者一些应用。我们读诗篇可以这样，好不好？诗部真，你们知道诗部真吗？19世纪英国的一个牧师，他从17岁开始传道，20岁被邀请到伦敦一间很大的教会，应该说很大的教堂，很小的教会了，因为没有剩下多少人。本来只是邀请去做讲员，后来，他们邀请他留下来，没有多久那个教堂就坐不下来听他讲道的人，后来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他活到57岁，从17岁算起的话，有40年之久侍奉主，他的讲道一直到今天，他的信息成为许多人喜欢的，在美国一再在出版，重新出版他的一些讲道的信息。他的东西多半都是从他的讲章人家去整理的，可是有一套书是他亲自写的，就是诗篇的注释，他把它叫做 The Treasury of David， 大卫的宝藏，大卫的宝库。他一共花了20年写它，他里面也参考了一些别人的注释，把它放进里面，还有一些注释的材料，还有加上自己的一些心得。我从里面抄了一些放在这里，就有一大堆的话。据说司布真完成这个巨作的时候，这本书有的人把它变成两巨册，有的人变成三巨册啊。据说他写完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觉得有点落寞，好像完成了一个工作，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是因为他花那么多的心力在里面，那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了。可是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你读诗篇不要只有这样读法，你一定要有真正的吟咏。你现在有翻到诗篇第一篇吗？或者你的讲义有这个经文，对不对？我试试看来读一次给大家听，好不好？我读的不一定读得很好了，可是我的 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怎么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是的主，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唯喜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Amen。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好了，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我真的自己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像这样读，事实上没有进得这么快，也许还更慢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读一些话以后，有时候读一两个字，我会很想闭上眼睛，我会感觉到好像主对你说话，或者是感觉到神的同在，会感到一种甘甜。OK， 你不要急着读下去，享受主一下，摸着主一下，感觉到那个韵味。不要很快就想这篇诗篇是谁写的，有什么背景，先不要想那些东西。像我刚刚那样读，有可能你读完这篇诗篇已经十五分钟了。如果你按着次序这样读，大概不用一分钟读完它，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它读成十五分钟，而且读完它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把它背起来了。可是你的重点不是要把它背起来，而是它已经读进你的心灵里面，懂那意思吗？有时候你会化成一点祷告，但是不要怎么读一两句就开始哦，我长篇大论跟神祷告。我指的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也许你只是读一两句，你会说：“主，我赞美你 ，Amen。”耶稣我爱你，我们爱慕你的话，昼夜思想，就类似像这样，好吗？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时候我们进入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可能会要求大家大家一起用一点时间来吟咏它，好吗？我们不需要整齐的说话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是让大家一起，但是是各自的啦。比方刚像我刚刚都我一个人读，可是也许可以这一位起来读一句话，那一位起来读一句话。有时候我读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人再把它读一遍，像这样哈。别旁边的也许可以应和说 Amen， 像这样。他们称之叫导读圣经，不是吗？你也可以这样做，有的时候在一个小组里面也可以这样做。像我们这么多人，如果这样做哈，一定有一些人不容易读到的。可是你也可以一起这样，像梁实秋，他说他们以前教他们散文的老师，常常在教古文观止的时候，一起头，今天要读的这一篇，就先让他们吟咏。他不先教，就让他们吟咏，所以大家就一起在那边。我看他怎么形容这句话。他说：“当他们这样读的时候。”老师讲解以后立即要我们朗诵，于是全班高唱，如鼎沸，如蛙鸣，如鸟喧，如蝉噪。就是大家的声音很大，好像蝉在叫又像青蛙在叫，又像鼎沸，你知道锅子里面水沸腾的时候的这个各种声音像鸟清晨鸟的叫声这样，就是很，不过我们圣经是用说像众水的声音，又像打雷的声音，又像群众的声音这样。所以如果这几天我请大家吟咏这些诗篇的句的时候，你不要很客气，这样很小声这样讲好不好？最好有一点梁实秋他们当年课堂上的那种味道好吗？哦，其实我刚刚那种吟咏还不太完全了，应该加一点肢体语言才是。以前的还这样摇，对不对？对吧？ 我发现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比较喜欢前后摇。我发现前后摇很容易站不稳，他不知道怎么摇办法。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去参加犹太人会堂的聚会，那一次我没有做好的预备去，所以我进不去，因为犹太人男生进去，哎，一定要求你戴一顶圆顶的黑帽子，那是表明好像服在他们的权柄底下，也就是你进去里面你不会捣乱了，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要求你要这样。可是因为我没有这样，我只能在外面。而很有趣，他们的进到外面可以进去了，外邦人院大概，然后再进去真正的会堂，它是玻璃帷幕，所以我可以看到里面。他们没有像你们这么舒服，有桌子也有靠背椅，他们只是像板凳一样。然后多半的人从头到尾都是站着的，然后他们读圣经就是这样。他们很重要的项目是这个。我们今天基督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先读一段经文，然后开始讲道，对不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并不看重那个读圣经那段时间，他们觉得那一次聚会的要点是那一篇讲道。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们把那个经文读得好，本身就已经应该要得到一半的造就才对。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读，咬啊晃啊，他们就是这样，光这样读可以读到泪流满面的。如果你真的爱神，也应该要这样，不是要等到一个牧师给你讲一篇很棒的道你才觉得受感动。爱神的人应该只是听见人家讲到神的话就对吧。所以就像十九世纪有一个传道人，人家这样形容，他说光听那个年轻人朗读那一段经文就够了，也就是那个牧师在讲道之前先读一遍他要讲的经文，光读那个会众就觉得受到造就。我也希望诸位能够把神的话读到像这样。 OK， 好，可是我们还是稍微讲一点那个内容啊。我这次在这个讲义里面所选的诗篇一共有接近70篇，就差不多占整个150篇诗篇的接近一半啊。那这个我这个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教会，可能十几年前，快20年前，我讲过一次诗篇。后来大概在我忘了多少年前，7、8年前还是什么，我又再讲一次。那我把那两系列的那个讲义稍微综合一下，成为给你们的这个。那我们这好像有68篇诗篇，大概差不多70篇左右的诗篇，哦，一共写了60页是吧？我讲义62页。啊，你们不是，你们的编排跟我不一样，我在 Word 里面密密麻麻都有62页，你们一共有几页？98页。我们先祖姊妹没有想办法把它弄了100页。有一些我写的蛮详细的，有一些我是简要的写啊，有一些我会在写的之外多讲一点话，也有一些就大致上按着这些讲。可是也有的我可能写在讲义上，我不一定会讲到它，请大家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不要觉得没有讲到哈。而且你的考卷跟我这个讲义好像并不完全搭调，我的意思是说，考卷里面考的东西有的可能并不列在我选的诗篇里面。那你无论怎么样，你就是有机会多读一点就多读一点嘛，哦。那诗篇本来就比较不是像保罗书信能够那一卷书能够哇抓住它的要点，把那个整个话语的规模讲得很清楚啊，虽然诗篇里面还是可以包含一些主题，也有一些方向，可是毕竟它一篇一篇的诗，而且一句一句的诗，有时候前后并不一定完全在语义上面连贯，在思维方面连贯不一定。诗篇还好一点，像箴言就是，对不对？箴言特别难背，你如果背过箴言你就知道，因为它第一节跟第二节有可能完全两码子事啊。保罗书信反而比较好背，因为保罗书信是像背文章一样，你会有 连续性的思维，哦，可是箴言就很少这样，有的时候可以连着三四节有一个同一个思维，但是比较多都是差不多一节两节就是一个新的题目。那诗篇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也还是有时候有一点这样。最像这种味道的就是诗篇119篇，有一些人从小背过诗篇119篇，我自己会背，我很佩服，因为诗篇119篇特别难背，因为它没有语义的连贯。不过我觉得那种小时候就背过诗篇119篇，长大以后还会记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种东西不太容易记得，你知道？可是还是有帮助，因为你至少那里面的经文只要再提起来，你背过。但是，哎，这一节应该紧跟着下一节是什么？你也许会不记得，因为它的次序很难记得。OK， 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我也没有打算像其他的经卷一样很有系统的按照次序这样讲啊，我们有时候跳着讲，以一篇诗篇做单元，甚至我刚刚说我选了差不多接近70篇诗，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精确，因为有一些诗篇我虽然提到那一篇诗篇，其实我主要只是讲到那篇诗篇的少数几节而已啊，或者说比较强调那几节而已。所以这个课程结束，包括这些讲义，即使你都熟悉之后，诗篇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宝藏让你去挖掘。所以千万不要告诉人家，明天下午6:20以后不要告诉人家说我读过诗篇了可以这样讲了，不要说我读完诗篇了，因为诗篇是很难读完的，所有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诗篇第一篇排在第一篇也是很好的，它是诗篇的序言。有的人因为雅歌被称为歌中的歌，所以他们就称诗篇第一篇叫做诗中之诗啊。这里面特别第二节第三节是经常被引用的话，对不对？你会背吧？这是我出信主不久就有人带我们背的，这两节来背一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来上课常常给大家讲一些真理，还有一些观念。你即使觉得你懂了，有亮光，有帮助，那个神的话还不太是你的产业，除非你也记得一些经文，会背一些经文，好吗？而我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做这些事，你自己要下一点功夫，你一定要去背一些经文，好吗？我这个课程有给大家要背的经文吗？没有，在哪里？我有给你们了，第4跟第5页有没有？你们什么时候拿到这个讲义的？啊，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影响你被安排的自己的灵修进度的话，试试看未来一段时间，也许几个月，用你们第4页上面的上半部是诗篇，对不对？下面是以赛亚书，是吧？好，用那些诗篇一次，通常只有3-4节到，他们3到10节吧的经文，用那个做你的灵修的材料，好吗？如果你本来就有成功的材料，你用一天另外一个时间去傍晚或者什么时候，15分钟也好，读一读那一段经文，有点像我这样吟咏，有点默想、祷告。最好你15分钟结束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几乎已经背起来，这是背诵经文最好的方式。不要只是用那种背书的啦啦啦啦啦啦这样背，那种东西的背法通常考完试不用多久就忘记了。可是像我刚刚讲那种背法比较容易记得，你即使不会背得很精确，可是稍微再复习一下你就可以背。可是那个经文会混杂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思维里面，在你的反应里面。哦，神的话应该要这样，对不对？神的话应该跟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跟我们的感情、心思、想象力， 各方面都要产生一点关系的。你如果熟悉经文，会背一些经文，但是对真理没有认识，那是不够的。你如果对真理听到一些道理或者思想一些道理，好像觉得很有认识，可是不会背一些经文，那也不够的，知道吗？哦，我有时候用这样做比喻，不是很完全的比喻的，就像武侠小说里面，一个人有很强的内功，可是他不会武艺的话，就会像段誉一样，就是常常出花招，啊，六脉神剑，结果没有东西出来。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像这样，你的经文是像你的内功一样啊，哦，可是你知道了这些真理的观念，好像你的那些武艺一样，对吗？剑交在一个人手中，他会武当的剑术，可是没有内力，大概不会成就多少事情。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我做不到的，可是你应该主动的要求自己，有时在你的生活里面有这种安排，使你可以逐渐逐渐记得更多神的道。如果你能够每一天都背一点神的话，是蛮好的。你们郭玉红弟兄不是出了一个40体的背诵金句，有没有？你明白那个东西？有的人请举手。啊，你们的书房应该有卖那个吧？啊，卖250啊，这么贵啊？折扣后250，那里面有两片 CD， 那个是我做的，那个他做的，可是那个内容是我选的，里面讲的话也是我讲的。那个是我出信主的时候被带领背差不多100节经文，那个一辈子都留在我里面，而且我觉得那个我称那个叫做我的神学的最基础的东西。那我这一次选了100多节，把它分成40题，啊，其中有2题其实不是背经，是背圣经目录跟主导文啊。那40处的经，哎，100多处的经文，跟我当年背的有很多重叠，但是当然不是完全一样。我觉得那是很基础的，你应该背的。再来，你就应该背像我写给大家那种诗篇啊、以赛亚书啊、新约书信啊，像那些经文。如果慢慢你能够背一章一章，你的第五页有一些优先背的篇章，对不对？这不是绝对的，你也许会喜欢别的篇章先背也没关系，只是当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可以参考我写给你的这个来背。慢慢也许你会想要把一卷书背起来，可是这个一定是长久的功夫。我会建议你用零碎的时间来背圣经，想一想你一天里面有什么是零碎的时间。像我在以前在当兵在部队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我拿来背圣经，就是我在我的部队我的单位，蛮空闲的，他们午餐之后还有午睡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我是不需要那么长午休的一个人，所以我吃过饭以后，我就会用一点时间背一点经文，那很帮助我，也帮助我快一点睡着。另外一个我背那段时间我背圣经的时间是，我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台南当兵，我家在台中，坐车子。我那里算台南边界嘉义一带，他们坐1个半小时的车子回到台中，多半都不会有位置，因为都是阿兵哥放假，所以客运上面都很挤，而且客运上面不合适看书，对不对？哦，可是背圣经可以，因为背圣经看一眼就去背，比较不会破坏你的眼睛。我在那个车上背了许多经文。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想一想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是零碎的时间，用它来背一点经文，好吗？为了要背那些，你一定要有手头就有材料啊，或者是一个经文卡，或者是一本小本的圣经，对吗？可以吗？我这一次说这个，我没办法带着你做，你一定要自己做的。
还是回到诗篇吧。
你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提到计谋、道路、作为，其实这个是也是用来表达神的话语的一些层面，对不对？神的话有没有计谋这一方面，用这个字眼不太好，因为这是在讲负面的，所以把它翻译成计谋。可是在讲到正面的时候，圣经把它叫做谋略，听过吧？谋略，谋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遇见一件事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哎，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叫谋略，对不对？嗯，神的话有这一方面啊，是一个智慧，嗯，也有道路，所以不占罪人的道路。神的话是不是道路？好像只有中文跟希腊文比较容易这样表达。我们的道这个字也有话语的意思，也有道路的意思。英文就没有任何一个字有这种能够表达这个哈。道路就是一个字，话语是另外一个字。还有座位，什么叫座位呢？座位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把自己安置在那个地方，对吧？你有没有觉得神的话有这个意义？你所读的神的话有没有让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好像使自己这样放在上面？有没有？应该期待自己在生命的各个层面逐渐的有一天能够每一个层面你的生命都是安置在神的话语上面。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就开始忙乱，现在怎么办？都表示你生命里面还有一些层面没有安置在神的话语上面，对不对？因为安置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就会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会读到诗篇119篇的165节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失脚，对吧？哦，神的话安定在天，嘿，我们可以这样站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每一次你遇见一件事情显出我们忙乱的时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把焦点放在我怎么解决那个问题上面，那个会失去神想要做的工作。你可能应该借着那个思想说，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使我遇见这些事会有这种反应。你应该分一点心思想这一件事，尽管你也需要分心思去解决你遇见的问题，懂我意思吗？可是你不要全部心思都去解决你遇见的问题，你就是把那问题解决好了，得到人家的称赞，成功一些事情，可是有可能错失神想要做的更宝贵的功课。常常留意，让神的道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可以安置在上面的座位。当然这篇诗篇的第一节是在讲负面，就是你不要坐这个亵慢人的座位，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他们也把自己的心安置在别的事上。凡事不是安置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座位都会换来换去的。他们今天为了一个目的，他们这样，下一次他们就不会有同样的立场，对吗？只有你站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可以无论什么刺激冲击来，我们都还是坐得稳稳的。那是神要我们在得救以后的基督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持守你已经有的。当你为了持守你有的，你需要先有一件事，就是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你就拥有所有的产业，对吗？在地位上是这样，而你需要知道你拥有什么。我们今天的追求主要并不是说啊，我今天又多得到一些，明天又多得到一些。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说也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更去深究的话，更核心的意义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一起都得着了基督，他是一切，对不对？对吧？难道你会得着的基督是我他先给我1/1000的基督？不会嘛。我们得到基督，如果1/1000的基督，你就不会敬拜他，对不对？因为有位格的基督嘛，只是你还经历的不够，对不对？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你需要去参加一个特会，人家为你按手，哎，所以有时候神借着那个帮助我们。保罗为教会祷告是求神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这句话就是在讲你得到什么，对不对？第二句话是在讲到神得到什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想要怎么样得到我们。第三，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追求。而我们越多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变成基督的生活核心的项目，就变成怎么样守住那个。撒旦最想引我们离开这个。什么时候你一听见一件事就着急恐慌起来，你就离开那个了，因为你拥有的应该使你不会这样的，那是不能震动的果，不是吗？这篇诗篇也提到两种选择，我们都知道啊，这也是第一堂课我给大家岔开诗篇，我讲到的优先次序的选择。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选择，比方每天早上起来，你有没有就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早上起来有一个选择是最单纯的选择，最好每一个人一辈子永远都是这样选择，就是我要先迎向主。即使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是先迎向主。有的妈妈不行了，他们是被婴孩的哭声吵醒，她说晾在一旁吧，我要先亲近主。不行啦，孩子可能尿片吃了，或者可能肚子饿或者什么，但是你起来做那个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优先要亲近主，对不对？你醒过来一听见孩子的哭声进入脑海，就是我现在要开始一天的生活，要面对这个。可是你可以立刻有另外一个选择，说主，我的心向你敞开来。你这样说的，心里这样说的时候，可不可以从床上站起来？可不可以同时这样做，然后开始要去搞尿片的事情？你可以继续说，主，我赞美你，我敬拜你。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最好你养成习惯，每一天早上起来说赞美主，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你不一定每一次讲一样的话，但是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开始，对不对？你说才没有了，有的时候阴阴的起来。你可以不要活在你的情绪里面，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对不对？你会有那种情绪，可是你可以不要活在那里面，你可以不要屈从它，你可以起来说，我的心里为什么忧闷，你要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神并没有随着你的情绪的阴晴，他爱你也变来变去，不会的啦。而我们认定这一件事，经常迎向神的爱跟欢乐，那就是我们灵命长进的要项，你不知道吗？懂不懂我的意思？以前中国有一个传道人，跟尼托生弟兄同工一段时间，跟他同一个时代，叫王载。他有一句有名的话，用英文来讲，他们那个时代那些人都是读外国人建立的学校的，英文都很好。No breakfast, no Bible, no breakfast。没有先读圣经就不是早餐。这不是规条，这不是律法规条啊。可是，那个经意你懂吧？对吧？就是画跟画框哦。我第一堂提到说画比较重要，画框比较不重要，对不对？我应该再讲一句话，免得你误会了。画框是需要的，你知道吧？一幅画如果多么宝贵的话，如果没有画框，很容易损坏，不是吗？画框是保护画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固定的祷告时间，那是画框，我知道。可是需不需要？常常需要，连我们的主都这样做。可是你不能只守住那个，你要知道真正的是要去遇见主，对不对？下一场我们再来讲关于这个，因为第一篇诗篇我们可以引出一个题目。我在这系列里面，我一共把它分成12课，都各给它一个主题。有一些诗篇不能只分在一个主题里面了，但是我勉强把它分在一个主题里面 ，OK， 只是帮助大家思考它。也许下一次你读同一篇诗篇，你可能会注意到另外一个主题，不要完全被我误导，好不好？好，那我们有好几篇诗篇，我把它列在这个主题，把它列在第一课，就是灵修生活。也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的根基。OK， 再休息10分钟。